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我是仲恩，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。今天我想和大家继续分享我的话题是梦回大唐。无论是哪个时期，唐朝的历史大戏总是吸引人注目，全新小说轮回大唐给大家看不一样的唐朝历史，不一样的唐太宗，不一样的高阳公主，这个系列将会连载刊登，敬请期待。好了，我们今期又开始讲新的一集了。永琰病了，病得很重，高阳就很伤心和很担心永琰的病，而李治呢就更加担心了，因为永琰又病了，他见到高阳担心永琰的样子，他自己都很心痛，他就跟高阳公主说，你要坚强点，我们会陪着你，你不用担心的，你伤心就伏在我那里哭啦。直到晏昼，永琰再次醒过来，他擘大眼看到不是雅谷，亦不是高阳，而是唐太宗。唐太宗知道永琰的病情之后，结束了早朝，就即刻赶到清心院。望住唐太宗，永琰好微弱咁话：皇上，臣妾对唔住你啦，冇能力继续照顾公主啦。臣妾有啲话想同皇上讲。唐太宗叫走所有嘅人，俾永琰可以安心讲说话。皇上，打从臣妾16岁，你同先后对我嘅照顾，我永远感恩喺心里边。臣妾终身不嫁，并唔系嫌弃皇上帮我安排嘅对象。而是我心已经有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是我一世唯一爱的男人，但是我和他无缘了，我等不到他回来了。是谁告诉我，等他回来我一定叫他娶你。唐太宗承诺永琰，不好，不需要他娶我，只期望皇上在他回来之后可以厚待他，他就是领子后独身一个人远去西域的玄奘。唐太宗听完永琰的话，觉得有点震惊，但是永琰没时间给他消化情绪，他接着说，高阳聪明、自律、勇敢、果决，但是脾气硬，不懂得人情世故，虽然我知道他并不喜欢房家二公子，但是二公子性情温和，又钟情于他，我相信二公子一定会真心痛爱高阳，请皇上务必将我的话转达给二公子，要他不论高阳做了什么都不要负了他，更不可以休了他，请二公子一定要包容高阳。皇上，永琰知道唐太宗刚直不阿，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命快走到尽头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唐太宗断然是不会应承的。唐太宗犹豫了一阵，仲是点头答应了。臣妾永琰谢皇上隆恩。讲完这句话，永琰就断了气。永琰走了，清心院好像少了灵魂一样，好耐没听到笑声。连拿铃要练习都回到乐坊，清心院变得静悄悄。李治依旧每日都在学堂放学后陪着高阳回清心院。而高阳就努力俾自己正常生活，佢知道而家冇永琰照顾佢，佢一定要变得成熟，呢、这个反而令拿铃更心痛佢。入秋啦，天气渐凉，以往呢个时候永琰都会交代小厨房做滋补养肺嘅食物，而今年雅谷因为太忙亦唔记得咗，高阳冇在意，随便食咗啲晚餐后就返房休息。冇几耐，拿铃走入高阳嘅房间。好香啊，你手嗰度攞住啲乜嘢啊？高阳喺床爬起身，宫女顺手点咗蜡烛，拿铃亦爬入咗高阳嘅被窦，由怀里面攞出啱啱烧好嘅红番薯，佢剥咗一块喂俾高阳食，好甜，好好食。喺家乡，我只要冇胃口，我娘亲就会烤啲番薯俾我食。 头先见到你晚餐冇食啲乜嘢，先至敲咗啲俾你。喇玲又剥咗一块塞入高若嘅嘴里边。喇玲，你真系好，多谢你对我咁好，陪我喺身边。高若用水汪汪嘅眼睛望住喇玲，佢真系好想大喊一场。唔紧要，你喊啦，我而家喺呢度。喇玲将高若抱入怀中。在他怀里面的高若默默地流着眼泪，高若喊了一阵，将头抬起。喇玲，你怎样啊？你的心脏跳得很快哦。哦，有咩？没有啊。喇玲本能地闪开高若的眼神，身体向后缩了起来。你这个丫头啊，鬼鬼祟祟讲到底什么事？高若讲着就扑上喇玲那里。两个女生玩得好开心，这个是永贤死后四个月第一次在清心院里面有了笑声，但是这个笑声就一下子停住，房里面突然变得一点声音都没有。站在房门口守夜的宫女发现不是好妥，开门走了入来。一入门，宫女看到喇玲瞓在床上，高若半跪地在床上，佢嘅面好似受到惊吓。公主，你冇事啊嘛？宫女正要踏入房门，呢、这个时候高阳就大叫：我冇事，你唔好入嚟，出去啦！宫女只好满怀住疑惑，闩咗房门，走咗出去。高阳同喇玲两人互望咗好耐，都冇出半啲声音。喇玲先开口话：杨怡，我唔系有意要呃你噶，我。喇玲喊住话：你先出去，我要静一下。高若坐喺地下，喇玲起身之后喊住跑咗出房间，留低高若。高若震惊咗一阵，开始整理自己嘅思绪。刚才佢唔小心踢到喇玲嘅胯下，发现喇玲竟然系男儿身，呢、这个系咩情况？生得如出水芙蓉一样靓，有一副好歌喉、温柔嘅个性。好似姐姐一样无微不至咁照顾佢。高若呢个时候先至惊觉呢啲日子同喇玲亲昵嘅接触。想到呢度，高若一头捐咗入被里面，佢越想心脏跳得越快，身体渐渐发热。早晨高若正准备去学堂嗰阵，转身向彩萍话：那个今日请喇玲唔使去乐坊啦，喺屋企练歌就得啦。之后他来学堂和李治一同学习，结束后他们一起走向尹疾风。一路上高若都没有说什么话，只是回复李治。李治亦察觉了高若的不对劲，终于忍不住问：高若你怎样啊？你今天怪怪。连李乐在课室里一直跟你说话，你都没有理他，你身体不舒服吗？来，我看看。李治将额头贴住高阳的额头，用这个方法测试他是不是发烧。高阳好像想起了什么，猛然一抬头问：是啦，你好像一直很不喜欢喇玲，为什么？哦，那个俊美的少年。你高阳这样一问，李治突然觉得有点尴尬。没有啊，我没有不喜欢喇玲啊。不要扮嘢啦，我早就看出来，我没有其他意思，只是想知道喇玲在宫里面几乎人见人爱，为什么偏偏你就不喜欢她？高阳不客气地直接拆穿李治。哎呀，竟然被你看出来。那我就说吧，其实一开始我并不讨厌喇玲，只是觉得她有些忌心，感觉上一直针对我，用尽方法在分化我们的感情，从中独立我，想要独占你。高若，你不觉得这个很奇怪吗？不瞒你，我还因为这件事找过永贤讨论，李治说正讲到一半就被高若打断。你找永贤讲过这件事？高若好怕地问。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妥咯。喇玲对你很关心，他连看我的眼神都充满敌意，这样的情况我怎可以不怀疑他的用心？我又没人可以商量，当然只好去找永贤。李治讲到这里，扶住高阳的膊头。高阳，我真的很担心，担心你会。 好似成哥哥咁样样。高人瞪住眼问李治，原来喺你眼里面我系一个控制唔住自己嘅人，我唔再鍾意，亦知道乜嘢该做乜嘢唔该做，你先至系搞唔清楚状况嗰个。各位听众，讲到呢度，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。呢个故事先讲到呢一度，下一节继续，请各位唔好走开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，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。刚才讲到高阳公主怪李治哥哥在眼里面，我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的人。好啊，对不住咯，都怪我这个哥哥太关心你了，又怕你嬲，先至会这样啫。李治望住赔罪，高阳，我问你，你真是没有一丝丝怀疑过拿灵咩？李治反问高阳。哦，乜嘢啊？你是怀疑娜玲是一个机心重的女人？高阳的声音略为紧张。我没有觉得她机心特别重啊。体谅她离乡别井来到长安，防人之心重一点亦是应该的。她是女仔，多学会保护自己亦是人之常情，你不要这样针对她。我针对她？她不要针对我就好啦。李治有些抱怨，高阳仲是相当维护拿玲。高阳自己一个人骑住疾风来到时时和拿玲一起来的湖边，入秋了，在湖边黄昏下的夕阳显得特别橙红，秋天的凉风亦令人心里面很舒服。虽然李治怀疑拿玲的用心，而他去找过永贤，永贤一定亦误会了他和拿玲的关系。依照永贤对高阳的痛爱，就算是不啱的事，永贤亦一定会支持高阳。高阳叹了口气，他来不及被永贤知道拿玲的真正身份，不过这个亦是唯一可喜的地方。目前是男儿身的事情只有他知道，否则这个是欺君之罪。突然前方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拿玲，他亦正好来到湖边。这个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个湖离宫有十里远，他慢慢走过来，又是黄昏，天黑之前是走不回去的。拿玲，高阳追了过去。拿玲听到高阳的声音，兴奋得四处张望，他看到高阳骑着疾风向他的方向跑过来，他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等到高阳靠近他那阵，先至发现他已经泪流满面了。咦，你一个人在这里走过来很危险的哦。他们两个人特意保持一段距离，天黑了，我们一起回宫吧。拿玲坐上疾风，这个时候他的手就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。高阳也明白他的心思，所以放慢了速度，被疾风慢慢走。途中拿玲渐渐的双手抱住了高阳，高阳也没有拒绝。回到清心院之后，高阳坐立不安，他觉得这件事如果不讲清楚，就好像有条鱼刺卡住在喉咙一样，所以他走向了拿玲的房间，而拿玲好像也知道高阳会来，正在房间等他。眉丝脂粉的拿玲穿着单薄的衣服，露出平坦结实的胸膛，没有扎起来的长发，高阳看得出神。这个才发现，原来美艳的拿玲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俊美的少年。高阳瞬间面红了起来，拿玲走向他，高阳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，而且不敢直视拿玲。 我知道你会来找我，所以决定以真实的面目和你见面。杨儿，我不想骗你，但是为了可以留在你身边，只好瞒住身份。拿铃慢慢走向高阳。杨儿，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好鍾意你，亦知道你嘅身份特别，因为特别注意你，先会喺你一跌落池嗰度，我第一时间跳落去救你。至于赎身嘅事，亦系我串通嫲嫲嘅，我只系想同你喺一齐。拿铃讲完，将面贴近高若，高若冇躲避，眼睛转咗一圈，反问：既然咁样，你应该唔叫拿铃啦，你个真实嘅名叫乜嘢啊？虽然对高若的反应同埋问题有啲错愕，但佢仲系微笑咁回答：我嘅本名叫祖木以提汗笑。祖咩话？木汗，因为个名太长啦，高若记唔住。祖木以提汗笑，你可以叫我单名一个字笑，呢、这个只系你可以叫，就好似只有我叫你杨儿一样。笑亲昵咁对住高若话，高若笑咗一下，随即转身。你知道我已经定咗亲啦。佢嘅声音虚弱无力。我入宫知道呢件事之后，了解呢个系无法改变嘅事，冇所谓。就算只有一啲啲时间能够陪住你直到出嫁之前，我就好满足啦。笑对住高若嘅背影话，杨儿，你愿唔愿意俾我留喺你身边啊？高若依旧背对住萧，一言不发。我唔要求你任何事，等出年我18岁就一定要出宫啦。只有呢一年，就呢一年俾我留喺你身边好唔好？萧嘅语气有啲急啦。高若仲系冇一啲动静，亦冇转过身嚟。你已经有咗李治王子咁锡你嘅哥哥，我仲系可以做嗰个痛锡你嘅拿铃姐姐。睇住高若咁样反应，萧越嚟越着急。你已经唔可以做我姐姐啦。高若终于转身过嚟，我冇办法将你当姐姐，因为我中高若话仲未讲完，萧就抱住咗佢。咁样就好啦，唔需要再讲啦。你嘅心意我明白。萧一直紧紧抱住高阳唔放，萧唔俾高阳讲出口，系因为佢亦会担心，如果呢件事败露，佢哋都唔会有好下场。只要高阳冇讲出口，将来出事，佢亦会替高阳脱罪。所有嘅事情，全部系因为自己爱上高阳，先至会咁做。为咗圆满呢个大话，亦为咗高阳嘅安全，萧决定去揾李治。佢请宫女帮佢送咗简讯俾李治，约佢到宫里边一处隐僻嘅地方。因为李治系俾唐太宗直接亲自带大嘅王子，如果贸然去宫里边揾佢，一定会惊动皇上，只好约佢出嚟，先至好好讲话。李治虽然心里边觉得有啲奇怪，因为呢个心机女一向同自己八字唔夹，点会突然约佢见面？李治心怀疑，但为了搞清楚真相，他还是来了。拿铃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呢？李治走近拿铃，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觉得拿铃高了。对了，他一直没有注意到拿铃的身高比一般女子高出很多，甚至比男仔还高。而且他亦发现拿铃的膊头很阔，他快速地目测自己的肩膀一下，似乎拿铃的肩膀比他更阔。一刹那间，他发觉眼前这名美丽的女孩好像只有面蛋可以，其余的根本就是像个男人。他想到这里笑了出来。请问王子有什么事这么好笑啊？拿铃开口问。没什么，你找我什么事？你自己的口气不是太好。拿铃也听得出来，毕竟自从他来了宫里面，一直针对李治欺负佢，李治唔鍾意自己，冇好口气亦系正常嘅。我有一事想请王子成全。拿铃直接跪咗落嚟，呢件事事关杨儿嘅生命，唯有嚟请求王子帮忙。李治听到呢度紧张啦，佢要拿铃快啲话俾佢听发生咗咩事。 拿令将自己是男儿身，以及因为爱慕羔羊，才用尽一切方法来到他身边的事一口气讲了出来。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络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，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。多谢大家收听，我们同大家讲拜拜。